当所有东西都被 AI 生产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到 AI 还是在做一件事情，它只是把人家从不会到会的这个门槛，我们称之为它的资讯落差抚平了。但是从会到精它有一段距离，除非你对这个产业很熟悉，而且你又会用 AI。
Hello， 大家好，我是 Lucas。
Hi， Jordan。
Hi， 我们回到了这个脚波快的节目来了。那今天其实有一个话题想要跟 Jordan 或者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我们在之前的系列节目里面也聊到 AI， 但是我觉得在那一次的录音之后呢，到现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经历巨大的变化。
哎，就为什么这么讲？
在整个世界的 AI 里面，已经我觉得从春秋时代进到，可能要慢慢进到战国时代。
没有吧，已经战国时代有段时间了，已经有段时间了。
因为我听到除了我熟悉的 OpenAI ChatGPT 之外呢，已经开始，我觉得 OpenAI 也分裂，所以开了好像叫 Cloud 3，对不对？
Cloud 3已经开蛮久了耶。
哦，听着
就是
分裂出来了这段。
应该这么说啊，其实 Cloud 他们实际上的这个团队，他就是之前 OpenAI 的团队，然后在 OpenAI 里面其实进入了一个分裂的状况，因为当初 OpenAI 的制作啊，就是它原本是实验室，然后在这个实验室上面的制作，他们原本是用类似学术的方式做发表，它其实是一个学术型的在研究 AI 生成式 AI 的一个模式跟方式，但后来就是因为经营的模式跟方式有变动，然后他们开始要转商业化，就有一批就是他们内部的实验室的人觉得这样子已经脱离他想要原本的方向，然后后来出来开 Cloud 的这个平台。
明白。
对对对。
那个我大概知道几个目前应用比较多或是比较知名的，除了我们知道的 OpenAI ChatGPT 之外，我 Google 自己做了一个，现在叫 Gemini
对，
以前还叫 Google Bard， 后来改名字
了，就是他其实出了很多问题
哦，
应该是说大家都认为，应该说 Google 在 AI 的时代应该会是跑最快的，毕竟他们已经有足够庞大的资料库做训练嘛。
是因为我听一些整理哦，也想跟你聊一下，我感觉它很会变得很强的原因，是因为 Google 它自己的搜寻引擎就做了很久，
是的，是的，
它自己有 Android 系统，
对，
所以它的资料库是比别人大非常非常多的，
是，
所以它的 suppose 它的AI 应该会比别人跑得更快，会学习更多才对。
但其实这就是大公司的缺点。
嗯，怎么说？
大公司其实对于很多东西新的尝试、更新的突破是会比较慢的。
是。
因为会 base on 他们的作业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新创圈有时候在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新创圈有的时候小公司比较容易创新。大公司是比较难的，因为大公司会他要顾 A 顾 B 顾 C。 我跟你讲为什么 Google AI 他在发展上面稍微比较慢的，因为他们有做一个内部蛮重要的评估，他们在做的评估是自己的 AI 的市场啊，打出来以后会打击到自家的搜索引擎，所以就是自己的产品会取代自己的另外一个产品，对，那这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状况嘛，因为毕竟他们现在目前的公司收益60%-70%吧，都落在搜索引擎上。
明白。
对啊，这件事情如果拔了他们金鸡母，那你觉得 AI 要做吗？
哦，了解。
对，所以就是大公司会有大公司的考量。
是是是。
我要提另外一家公司，他们在做 AI 就做得还不错。这家公司也是大公司，这家公司叫亚马逊。
哦。
亚马逊他们现在做了一个 AI。是要让人家非常快速的运用亚马逊的 AI 做出漂亮的图，就是他们是算图嘛，所以你只要上传一张你的去背图，他会帮你加很多背景。
最近也很流行这个东西。
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你的文案所有东西用 AI 写就好，他会快速的帮你把产品上架，然后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你再花时间了。
我觉得图啊或者是文案这些东西一开始会让人类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对，
可久了之后我觉得会麻痹，因为 像我自己有另外做一个节目，然后我很常用 OpenAI 去算我的这个文章，我发现它所有的文章出来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长得差不多，没错。
但是好的是我自己再拿回来修改的时候，我可以省很多时间，
是
会改成我自己风格的状态。
对，
可是长得差不多，它连 hashtag 都差不多，
没错，
要么麦克风，要么音符，要么喇叭。
哦，它那不是 hashtag， 它叫
emoji。我说连 hashtag 也长 ，hashtag 后面上的永远是。反正文章的一些重点内容，
对对对对对，是
我觉得 哦，好像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东西。
对，这其实是目前生成式 AI 的困境。
对，
我不讲困境嘛，我觉得应该比较困境。它就是大多数认为它可以取代人类，但我觉得以现在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我觉得我们在 AI 的使用上面会比较像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明白。
那什么叫台积电工程师呢？就是哎，我做一下品管，哦，这个不行，哦，做一下品管这可以，哦，我现在目前良率80%，
是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对，我们会越来越像台积电工程师在那边调 QC。
对对
对,
对，
这个才是实际上目前 AI 的使用状况。
了解。
对，所以就变成说，那你说这台积电的这个工程师需不需要事先训练？需不需要对他的产业熟悉？
当然，
不然他就没有办法做 QC 啊。
是。
对，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就是这些透过 AI 来做生成的这些工作啊，越来越需要原本产业的本职学能。对，你对原本产业的东西要够熟悉，你才有办法做 QC， 那你才能做出差异化。好，那我们刚刚回到一个有关于亚马逊在做 AI 这件事。
对，
我回到一件事情哦，如果今天呢、啊、不会写文案的会写文案，不会拍照片的变成有一张有质感的照片。请问一下，所有的人都用这个服务以后，好，差异化在哪里？
不知道，
没有差异化，那就跟现在没什么两样。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大部分没有差异化嘛，那你会去那家电商里面买东西，是因为他的东西可能他图片比较漂亮，他可能写的东西比较细，或者是他的整个那个 command 做的比较好。那这些东西，当所有东西都被 AI 生产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到 AI 还是在做一件事情，它只是把人家从不会到会的这个门槛的，我们称之为它的资讯落差抚平了。但是从会到精它有一段距离， AI 没有办法从会到精，除非你对这个产业很熟悉，而且你又会用 AI， 它就有办法会到精。对，但当人家在 AI 上的使用到精的过程中，基本上这个产业就不太能做。
明白，
你就开始要换其他赛道，你可能是要找其他的产品。对啊，举个例子来讲，像我们最常讲的电子用品，我们最常讲什么 USB 的线啊，这些东西你在台湾怎么卖？
卖不了啊，这个
你在淘宝多少钱？你在台湾一条线100块，
不只是淘宝多少钱的问题啊，它一条卖你20-30人民币，它的成本可能1块钱人民币或者2块钱人民币不到。
对，
它的那毛利是以10倍、20倍在赚的。
对啊，所以现在目前这种东西会在哪里赚钱？资讯落差的时代就是赚资讯落差的钱，所以他就卖给什么？卖给中老年人。因为中老年人就是有这个资讯落差。可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过电子用品的生意，应该是说我之前有合作伙伴去过东北。那一个是算毛的。一个东西多、
啊、
一个东西几毛、啊、几毛几毛。对啊，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今天是在这么竞争的市场，例如说我在中国的市场，然后我要卖一条 USB 的线，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困难，这东西有多难卖，生意有多难做。这其实就是每个产品都有每个产品的竞争优势，在这竞争优势下面，如何能够做到这个市场上面，然后让你在市场上面的某一些产品上面有，我们称之为就是有那个市场，然后有竞争性，它势必还是有它的一些优势。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优势中找到这个优势？那我现在的做法，我们在做很多的销售啊，或者在做很多的行销的过程中，其实是请 AI 帮我分析可能的市场有哪些。所以我开始在做很多的是做 forecasting 的概念，就是我现在有个产品啊，我不知道这产品怎么卖啊， AI 可以建议我你觉得哪些赛道可以做？那我就是往这样的方向去走。我把顾客的画像，就是 customer avatar， 我就请 AI 帮我生成。 所以这个东西原本过去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要花很多的预测。
我跳一下话题，我一直觉得说那 AI 已经可以做到比如说虚拟人物或是真实人物的这个虚拟化去做一些影片的拍摄。
对啊对啊对啊，
我就好奇问你哦，
嗨，
有没有就是它可以生成类似像以前我们在聊的 VTuber 那种 Virtual
有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有有有有有有有。
那这样的反而可以让影片更有，更不用花找到这个人或这个脸去做一些。
对啊，没错没错，确实啊。过去不是有一种讲法叫什么？叫没图没真相。
嗯，
现在是你看到这个人在动，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的，
对，现在就是有图也没真相，有动画也没真相，
是
所有都没真相。
最新的生成影片的，可以拍那种说好莱坞大片的那个 AI 也是很厉害，我忘记叫什么名字，我们再查。
我忘了，我也忘了。
对对对，
就那个就是好莱坞那个为什么会罢工，就是因为他
对，实在是没有什么产值。那我再好奇的问一下 ，Meta 自己也做了 AI，
对，
叫 Llama，
它是用 Llama 语言做的啦，应该这么讲。
这个是什么东西？什么叫 Llama 语言？
其实目前的生成式 AI 有几个比较大的语言库，
是
一个就是 OpenAI 嘛，嗯，然后一个就是 Claude 后面的那一个叫做 A 什么 at 什么 Tom 的，
嗯，
它其中一个语言库。然后另外一个语言库就 Llama， 对，那它其实有蛮多不同的语言库，它大多数的你就把它当作是我们在写 code，
嗯，
写 code 目前来讲比较有名的三个 code， 一个叫 C 加加，
嗯，
一个叫做 HTML，
C 加加，
对， C 加加
跟 HTML，
一个叫 HTML 5， 现在叫 HTML 5，
哦，这好像写网页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一个叫做 Python
P-Y-T-H-O-N Python，
对啊，okay. Python， 那这其实都叫做程式语言，那我们生成式 AI 有生成式 AI 的程式语言，
程式语言，
对，那一个就是 OpenAI， 一个就是 Llama，然后一个就是那个它叫做什么 Add 什么 Atonic 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它就是那个 Cloud 后面的那个程式语言，
是，
所以我们的所有服务都是 base 在这些程式语言上面开发的服务，像现在目前的 OpenAI 的现在我们在用的这些，它其实背后都有程式语言在跑，
嗯，
它其实是一个服务的平台，
对
对，那所有的服务不管你看到什么亚马逊啊，什么 Google Bard 啊，什么都是用这些程式语言去跑的。
Google 叫 Gemini，
对 Gemini， 居然对
Bard 已经没有了，
Bard 已经没有了。
Anyway， 所以现在这几个程式语言目前那它怎么样变现呢？就是它怎么样赚钱，还是就只是收集资讯？因为你看像 ChatGPT 它 OpenAI 已经收费了嘛，它才能做更好的演算，嗯，但是我看 Gemini 还是免费的，
嗯，
那 Cloud 3我是还没有用过，
Cloud 3现在目前也是免费加 upgrade 一样，
哦，在免费
免费加 upgrade，
哦，
概念是一样，
也是免，哦，因为听说 Cloud 3跟 ChatGPT 的赛道是一样的，
一样的，
反正就是贴着他们的服务去走。
没有啊，就是其实最单纯的事情，为什么 Cloud 当初会拉出来？
对，
就是因为 OpenAI 他们要商业化
啊。
OpenAI 家公司在2016年的时候，它其实是一家非盈利公司。
嗯哼。
然后当时候不是 Elon Musk 要做吗？
对
，Elon Musk 要做自己的一个 AI，
嗯，
对对，那为什么他们要做呢？其实最大的原因点是当时候 OpenAI 这家公司还是一家研究所，研究室啦，他其实这家公司最早的目标跟目的是研究生成式 AI 对人类的影响哪些，
是，
其实是这样，他们成立的原因是这样，但因为商业化 有很多事情不能研究，所以然后那个 OpenAI 就有一群人，
原本这个研究室他可以研究的东西比较广，
对，然后因为商业化它会被财团绑住，
明白，
然后就会变成说我只能研究财团
需要的东西，
这些模式
能盈利的模式，
能盈利的模式，
明白，
对，后来就是 Cloud 这一群原本的研究员就出来做另外一个，
因为我看到 AI 的生成式学习和演化到现在，就像我前几集讲，我始终相信
科技会战胜惰性
有两个，一个是 AI 的从 Google 里面跳出来，他说这个 AI 就是会影响全人类，而且是等他学习成功的时候
100%
对，他是会完全取代人类，甚至比人类还要
对 100%
第一个，对、啊、第二另外一派就是商业化，就说不会啊，然后很安全，我们只要能控制它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回到大家回想到2000年，
嗯，千禧年
网络刚出来的时候，没错没错，也是有一堆预言家觉得网络会危害人类，但是现在没有网络，人类是活不下去。所以我觉得 AI 现在在一个回到2000年的那个时候，
没错，
还是很模糊，然后没有很清晰的情况。但我觉得未来人类是可以与它共存，甚至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人类的人命有限，比如说我的人命有限，可是我的 AI 学习我之后，它可以代替我和我的家人一直延续下去。
对，这个、
就是、可能以后我真的肉体过世之后，它可能真的就是我的灵魂。然后它可能会存在某一个载体或者是机器人的方式继续活着耶。
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所有的科技它在一定的演化程度都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影响。
对，
但我自己比较偏向于是另外一种做法，我觉得人类有无限的可能。
对，
然后人类在任何的环境上面，它其实有它自己想到的创造能力。
嗯哼，
当然每个历史它会发生的原因都有它一定的轨迹跟脉络，
没错。
所以你说网络有没有带来世界影响，坏的影响有啊，很多啊，
诈骗，
包含着诈骗嘛，暗网嘛、啊、应该讲就是无法预防的犯罪其实都在网络上发生的嘛。
是，
那这些其实都算是一些负面影响，但是网络带来的正面影响有多少？
更多啊。
对啊，其实就是看你用哪个角度去看。我觉得 AI 也是一样，我们在做任何科技的演进的时候，其实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工具本身没有问题，
对，
有问题的是操作人是谁，
没错。
所以你操作人的心态是正的，他就会往正的方向发展，你操作心态是比较负面的，他就会往负面方向发展。你说未来会不会有 AI 的机器人或者是 AI 战争，就是实际上真的是 AI 的士兵会出现，
是
会不会有这个机会？有，非常有可能。而且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在研发，
已经在研发，而且可能在测试。因为现在的包括无人机也好，包括导弹也好，都已经放了这些元素在。
对啊，所以你看一下，就是这些人变成是什么一样的 QC 啊，是不是？哎、欸，我要确认他 AI 轨迹没有问题，一样的这都在做 QC，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未来人类在 AI 的这场战争中，他会站的角色就变成真的就是在管控整个系统的工程师。
是，
然后我要怎么样确认这个系统有没有问题，我要怎么样能够确认这个系统能够达到我100%的系统功效。
嗯哼，
那当然提供的服务有很多服务的平台嘛，那它会运用在各式各样的产业上，不管是旅游业，不管是金融业，不管是现在也有说 AI 在做汽车，只要30天就可以做一台。对啊，那各式各样，我们讲就是原本叫做工业化时代，现在叫做自动化时代。
是的，
所以已经不是工业，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真的不需要。
对啊，真的叫做全自动化时代。那在全自动化时代的时候 ，AI 的发展下面，它会带来的冲击，会先从软体业开始，然后开始走向硬体。
明白。
所以未来会有很多的硬体必须搭配 AI 才有办法做。
是，这是我这几天听到的一些报道跟社论，就是说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智慧型手机，
对，
它如果没有在未来搭载 AI 的这些功能的时候，那就会走上式微，尤其是苹果未来的走向。
对，苹果在 AI 的发展上面相对而言是慢很多，
慢很多的。
但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可以稍微跟各位观众来讲，因为我本身是科技业出身嘛，
对，
对，你也不是说科技业出身，就是我是科技业毕业的，所以我知道科技业一直有所谓的8年河东8年河西的概念。
明白。
那未来我会觉得又会回到硬体时代。
哦，在软体走一段时间就又会回到，
对，就是当大家 AI 开始大部分都在开发软体的走向的时候，硬体时代就会再回来。所以你看一下，像我觉得 NVIDIA，
对，
哦，那就是硬体王，
是硬体王。
但是他说他卖的东西不是硬体，他卖的东西是后面的，就是他的
整体的服务
的这个平台。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用所谓的虚实整合或者是软硬体整合的概念去包他的硬体服务。
嗯哼
哼，对，这个大概是未来的整体的走向的方向。所以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你买这台机器不用钱。 但他个服务要月租，
要订阅制。
对，你买这个东西不用钱，但这个东西要月租。
所以有可能我们以后用的手机它又会回到可能硬体很便宜，但是每个月要负担的费用是高的。
对，有可能。像举个例子来讲，我觉得有一个是可以研究的，叫智慧型冰箱。
智慧型冰箱，它可以知道里面的食物它的变化，或者是
它可以知道你是什么家庭，你的家庭的背景状况如何，你的冰箱如何变化。所以它就知道如果今天他作为一个电商结合电商，他就会推荐你要的东西，你直接点就好。
这个演算很神奇，很可怕。
对，你就直接点就好，在冰箱，
在
冰
箱
上我们直接点
买东西，
对，
会有人送，
然后就直接送到家里面。
这个很厉害。
对，这个是未来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事。
是，
所以这些都是数据在做的事。
好，所以掌握数据可能掌握到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对啊，
那今天做一个小总结，就是在整个 AI 的战国时代呢已经开打了，那包括我们熟悉的 OpenAI 的 ChatGPT， 那进到很多数据大王的 Google 做的 Gemini， 那从 ChatGPT 脱离出来的这个 Cloud， 甚至是我们常用的 Facebook Meta 自己出来做的 Llama， Amazon 也有自己的 AI。
对，
当然期待听众跟我们做反馈，你还有用什么 AI 的服务是好用的，跟我们做一点反馈，那之后我们才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听众做一些分享。
对啊， AI 流量密码
AI 确实呢现在最火热的风头浪尖上，而且有很多做 AI 智能东西的人都开始有焦虑。
哦，对啊，
因为只要一个不留神
他速度就慢人家，
对，我们就被人家超越很多，
慢人家
很多。
像在节目中最后一个在做补充的，
是
就是有一些之前在做的那个 AI 服务叫什么，叫做读取那个 PDF 的档案，
是
结果 OpenAI 自己做掉，然后他就 GG 了。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在 AI 的发展上面，或者是我们在做服务上面，有一些东西就是大厂做掉基本上就没空间。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很容易做变动的，
没错
的一些变化了。对，嗯，
好的，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聊了比较久，也聊的话题比较深入一点，那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做反馈，那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以后叫机器人的按赞，机器人就说哎，这个影片你看过10次20次，他就会自己帮你按赞，
可以
吧？以后我们去开发一个这样的生成式 AI，
所以这个世界永远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好， OK，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Lucas，
我是 Jaden，
我们消波快，大家拜拜，
拜拜。